美国新闻网站政治3月7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拜登政府内部在一项对华政策上发生分歧，导致限制对华投资的计划被推迟。文章说，分歧发生在白宫国家安全官员和财政经济官员之间，前者认为应该限制美国银行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后者则对此表示反对。文章说，以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为首的安全部门的官员数月以来一直试图说服拜登总统发布一项行政令，用于限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投资，以免资助发展被中国军队所用的软件和设备。但是财政部和商务部表示反对，认为此项禁令将会损害美国新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导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市场被欧洲和亚洲银行占领。特朗普政府时期负责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副国务卿基斯克拉克一直极力主张限制对华投资，他认为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投在养老基金还有其他投资项目里的钱去了一些支持中国政府包括军事安全和情报机构的中国公司，而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尤其是在新疆地区。换言之，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美国普通人意识不到他们的钱通过各种复杂的子公司结构、指数基金和理财产品去了中国公司。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克雷格·艾伦在一场线上研讨会中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非常密切关注近期关于此话题的讨论。他说，这其实是从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发展而来的，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我觉得白宫基本上已经表示支持加强管控美国对外投资了。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经表达了支持，拜登总统也在国情咨文里说了，他希望看到更多的美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给美国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元告诉美国之音，法案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多方面的消极影响。
美国国会一旦要通过了这个对华的限制法案的话，一方面是增大了美国投资者，不管是这个机构投资者也好，还是这个企业也好，想到中国投资建厂的，一方面增加了这方面的难处，那么另外一方面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但是刘宗元认为目前还只是发出一个信号，
有这样的一个 signaling effect， 相当于是就是说是要提醒这个外国政府也好，然后提醒外国的公司也好，美国要加紧，要收紧对这个通过投资或者说通过这个经济方式来增加对美国关键或战略性行业的这种影响。
2021年6月3号，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在内的59家中企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拜登政府的这项行政令是对2020年11月12日另一项行政令的追加。当时的特朗普政府颁布此行政令，把包括华为、海康威视等在内的31家中企列入不准投资的黑名单。2021年6月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虽然从程序上来说，该法案还需经众议院批准，并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正式成为法律，但是从目前各方的表态来看，法案最终通过的可能性相当高。如果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最终通过，相关条款将授权美国政府在未来五年内投入千亿级规模的美元资金，用于加强美国基础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研发和教育。这些科研项目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机学、先进通讯、生物技术等领域。法案授权政府拨款100亿美元，建立10个区域性科技站点，以及建立供应链应急系统。政府可拨款190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技术和研究。 并单独批准支出51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对半导体和电信设备的生产和研究，其中约20亿美元专门用于汽车芯片的研究。法案多次提到抗衡中国，要应付中国带来的挑战。中国外交部在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的次日表示，该法案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开展对华战略竞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2021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鲍勃·凯西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科农提出国家关键防护能力法案。根据此法案，未来将会设立一个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的委员会，凡是可能导致国家关键能力向引起疑虑国家转移的投资，都会由这个委员会负责审查，并且协助美国公司进行此类海外投资。克雷格·艾伦说，美国商界过去一直不太重视国家关键防护能力法案，反正议员提出的法案最终 90% 都无法通过。但是他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大家对这个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了，很多州的议员们都在讨论，但是我认为重点在于这会不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呢？因为这相当于在美国企业去全球市场和别人竞争的时候被束缚了手脚。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对外商在美投资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和限制。2020年1月13号，美国财政部海外投资委员会针对此法案发布了最终法规。
CFIUS 就是一般情况就是外面的人来美国投资的话都要经过这个 CFIUS 一个一定的审查，就说是外资来美国进行投资的时候呢，这个 CFIUS 有权说不行，你这个不能够来买我美国的东西，不能来我美国投资。
刘宗元说，特朗普在2018年签署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之后，实际上是扩大了投资委员会的权利，他们不光可以管国外对美国的投资，还可以管美国对其他地方的投资。
If American companies are going to require government approval before they make outbound investments, how viable are?
克雷格·艾伦表示，美国实施对外投资监管将会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他说，如果美国公司在向外投资的时候需要政府批准，那么他们在海外进行并购投资或者绿地投资的时候，到底有多可行呢？这难道没有损害美国的竞争力，至少是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吗？同时他也认为，如何实施监管从技术手段上讲也非常麻烦。这个如何去执行呢？如果美国公司的钱从美国的银行账户汇出去了海外，那也许可以管，但是如果钱是从别的地方流出呢？这些情况如何处理？而且如何定一个美国公司呢？如果西门子美国、飞利浦美国或者丰田美国打算到中国投资，这算不算呢？所以我认为至少这方面细节不够清晰。根据路透社2019年3月的报道，尽管当时美国严厉加强审查，几乎终止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活动，但高盛集团依然做到了把来自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钱投入了位于加州的橡胶密封圈公司。最开始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未批准此收购行为，但是高盛成功进行游说和申辩，导致收购最终成功实现。刘宗元分析说，这就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资本的力量如何去影响美国政治。
这实际上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是这个，尽管是有法案，尽管 CFIUS 是可以说不，即便是被阻止的这种，初步被这个阻止的这种投资呢，也是有可能通过的。就是这个国会嘛，总是想要该挥动大棒的时候就挥动大棒，该给胡萝卜的时候就给胡萝卜。
克雷格·艾伦认为，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资金管控的先例，从宪法基础来看，这种法令相当缺乏法理性。但是他看到目前白宫推动进一步限制的决心比较明显。他说，我希望法案最好别通过，但是如果通过了，最好能把管辖范围大幅缩减，细节清晰，并且有比较高的可执行度。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